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再一次与您在空中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的课程我们要一起分享雅歌第三段的信息。第三段的信息有一个主题，就是心灵的黑夜。它的范围是在第五章第二节，一直到第六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章第三节，心灵的黑夜这个主题也分成三个部分，也就是在雅歌第三段的信息中，我们分三方面与您分享。第一方面是心灵的分离，是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二部分是心灵的受苦，是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第三部分是心灵的思念，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六章第三节。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六章第三节。在一段音乐之后，就与您一起分享心灵的黑夜。在上一段的信息中，也就是在第二段的信息中，我们提到了生命的试炼。的确，基督徒的生命必须经过熬炼。然而，在基督徒生命的熬炼过程当中，有时候这些生命的熬炼是与罪有关系。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进入熬炼是与罪没有关系的。像约伯，当他进入黑夜的熬炼当中，当他的生命走进那种黑暗的时期，当他的身体遭遇到了如此大的病痛的时候，是他生命的试炼，但是却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的关系。同样的，在大卫王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他的一生有两次生命的试炼，或者说有两次旷野的逃亡。在大卫两次旷野的经历中，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当大卫他被扫罗王追杀在旷野的时候，那是一种生命的试炼，是与罪无关，是因为别人的罪使得大卫的生命走进了旷野的试炼。因为扫罗要追杀大卫，以至于大卫就走进了心灵的黑夜。然而，大卫第二次在旷野的试炼中，却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当他犯了罪之后，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追杀他，而大卫就因着自己的罪，在旷野中来度过一段生命熬炼的过程。 大卫这一生两次旷野的试炼，让我们看见基督徒在生命的试炼中，有时候是与罪有关，有时候是与罪无关的。在今天这个课程中，要与您分享的心灵的黑夜，它所着重的焦点是在于一个人生命的试炼，但是是与罪无关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熬炼的过程当中，若不是因为罪的关系，他在心灵的黑夜中就与他生命成长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人在犯罪之后进入了管教，进入了管教式的生命熬炼，可以帮助这个人得着洁净，帮助这个基督徒能够更认清罪的本质，而能够更追求圣洁。但是在心灵的黑夜中，也就是他进入生命的试炼是与罪无关的话，这个试炼会帮助这个基督徒与主的关系能够有更多的成长，也有更多的突破。因此有时候基督徒在生活中感觉不到主的同在，有时候基督徒感觉到他的祷告主好像没有垂听，有时候基督徒在侍奉中感觉到神好像没有与他同工。如果这位基督徒他能够仔细地省察自己，并且求神鉴察他，光照他，若是在这样的祷告光照鉴察之后，自己知道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不是因为罪的关系，那么这位基督徒就可以肯定地告诉自己，他正是进入了心灵的黑夜。在这种心灵的黑夜中，主并不是离开了这位基督徒，主也不是不回应这位基督徒的祷告，而是主要这位基督徒经过这一次心灵的黑夜，使得这位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有所突破，有所成长。往往在这种心灵黑夜突破之后，生命成长之后，这位基督徒会与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并且会从神得到更大的祝福。好像约伯，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从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约伯经过了生命的熬炼之后，他与主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他对主更加的认识。因此心灵的黑夜是许多基督徒生命必经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一定要先分辨这一个生命的熬炼是不是与罪有关系。如果与罪没有关系，这才能够成为心灵的黑夜，否则那就是罪的管教了。在今天与您分享的雅歌第三段的信息中，正是以这个主题为焦点，从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分别的来与您分享。心灵的黑夜首先发生的事情是一种心灵的分离。为什么讲心灵的分离呢？因为一个基督徒他被圣灵带进了心灵的黑夜的时候，他仍然热心的聚会，他仍然会服侍主，他仍然会读经，会祷告，他仍然谨守着神的话语，只是他总是感觉不到像过去那样祷告主有回应，等候主就有话赐给他，服侍就有主加添他力量，他总是感觉到主的同在， 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突然地感觉到他的心灵与主非常的遥远。然而这只是一种心灵的分离，这位基督徒在生活中并没有离开信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感觉到他与主有所分离，而他也在生活中，他也在侍奉中离开了主，那么这样的一个光景就不是心灵的黑夜了。因为离开了主，背叛了主，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弟兄姊妹，离开了羊群，这不是心灵黑夜的特征。心灵黑夜的第一个特征，它是一种心灵的分离，是一种心灵中的感受，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他仍然参加聚会，仍然读经祷告，仍然亲近神。而这种心灵的分离正是强调了在心灵的深处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对主有所敏感，或者说再也感受不到像过去那样主对他的回应。在第二节到第六节就是强调了这种心灵的分离，也是描写了这种心灵的分离。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六节，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请注意这个特征，心是警醒的，虽然身体躺卧，但是心是警醒的，这是一个心灵黑夜的特征。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们看见这是主的光景，主站在门口，要人为他开门，要我们向主敞开我们的心门。而第三节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第四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虽然这一位基督徒，这一位心腹，他对良人的回应是缓慢的，但是他仍然因着主的感动而有所回应。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也许对主有一些犹豫，但是他仍然对主动心，因为他的心是醒的，他的心不是麻痹的，他的心不是沉睡的。所以虽然动了心，但是第五节说，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滴在门栓上。请注意这个墨药在雅歌里面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墨药这个字，因此我们也深深地了解到一个基督徒的追求成长与受苦是离不开的。因此在第五节这里两次地提到了墨药，这正是这个基督徒他要起来接待主进入他里面的时候，他必须有受苦的那种心智。所以很可能这里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主有时候会呼召我们去为他受苦，而在这个地方的这种呼召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呼召，主在呼召我们去为他承受一些苦难。正好像保罗所说的，他要在教会的身上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什么说保罗会说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原来基督要我们与他同走这一条受苦的道路。基督徒若不受苦，基督的苦难就不能完全。换句话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若是头受苦了，身体没有享福的道理；若是头受苦了，身子也感到不舒服。因此我们的主他 走的是一条受苦的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不可能走一条安逸的道路。只有等到我们进入了神的国度，与主永远同在的时候，才有永远的安逸，或者说有永远的安息。在那个时候，再也没有受苦，再也没有逼迫，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但是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时候，主常常呼召我们出去与他一同承受苦难。所以这里是一个受苦的呼召。所以当第五节提到这个人要起来给良人开门的时候，他的两手低下莫要。第六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当我们的主在呼召我们进入苦难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去与他一同承受苦难的时候，我们一顺服了，我们立刻就会进入心灵的黑夜。所以当这一位心腹他为良人开了门的时候，他却发现良人已经转身走了。换句话说，当门打开的时候，他竟然没有找到他的良人。换句话说，他已经进入了心灵的黑夜。这种心灵的黑夜会使得基督徒感觉到他暂时的与主有所分离。为什么说暂时的呢？因为主与他的儿女是永远不会分开的。这种暂时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心灵的分离。其实在事实上，主他仍然看顾我们，他仍然在我们的身边，只是主暂时的不回应我们，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开始与他同走这一条受苦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您如果是在苦难中，在逼迫里面，而您省察自己与罪无关的话，那么您的祷告虽然暂时的得不到主的回应，您可以知道这是心灵黑夜的一个特征。所以主听了你的祷告，但是他没有立刻的回应你的祷告，因为他要我们经历这一份心灵黑夜的苦楚，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紧接着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启示出这种心灵的受苦。第七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第八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在这两节经文中，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个受苦的实际。请注意第七节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这句话也同样的在第三章第三节出现。在第三章第三节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很可能，这一位心腹他遇见的是同样一般在城中巡逻看守的人，但是前一次在第三章第三节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到第五章的第七节，我们发现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了这位心腹，就打伤了他，看守城墙的人就夺去了心腹的披肩。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受苦的实际。在过去也许是同样的光景，同样的景况，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没有遭遇到任何的难处。但是在心灵的黑夜中，虽然也是同样的环境，也是同样的遭遇，可是却带来了受苦的实际。所以在心灵的黑夜中，您会遇见一些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过去，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并不会有什么样不好的结果。 但是在心灵黑夜的那段时间，在过去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那些人现在对你却有不同的反应，也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一位心腹，他遇见了以前遇见过的那些看守的人，那些守城墙的人。在过去，这些人对他并没有什么样的恶言恶语或者暴力的行为，但是在心灵的黑夜中，他遇见了同样的人，却受了苦。所以在心灵黑夜中，有许多你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释的事情发生在您的身上，而您若知道自己是在心灵受苦的当中，是在心灵的黑夜里面，那么我们就更多的忍耐等候主带领我们走出心灵的黑夜。然而在心灵的黑夜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基督徒他的心会更加的思念主，而不是埋怨主。因为这一位心腹在第八节说，要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一个在心灵黑夜中的基督徒，他对主会更加的思念，而不是更多的埋怨。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与您分享心灵黑夜中对主的思念。我们刚才强调，一个人若是落在心灵的黑夜中，他对主不会有怨言。同样的，如果您发现有一位基督徒，他在困苦艰难当中，他对主有很多的怨言，他对弟兄姊妹们也有很多的怨言，他对传道人也发出了许多的怨言，那么很显然的，他不是在心灵的黑夜中。然而一个基督徒若是被圣灵带进了心灵的黑夜，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光景当中，他对主不会有怨言，反而是非常的思念。请看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六章第三节，这里就刻画出了对主的思念，特别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帮助我们了解到，一个在心灵黑夜中的基督徒，他虽然心灵感受到与主的分离，并且他的心灵也因着周围的环境的逼迫或者艰难而受了许许多多的苦，但是他的心灵对主的思念却是有增无减。在这里第十节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白当然是那种光明而洁白，这是圣洁。一个人在心灵黑夜中，他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是非常卑微，非常软弱，非常没有用的人，但是他会相对的想到主是何等的圣洁，主是何等的刚强，主是何等的有能力。因此在心灵黑夜中的人，他对主的思念会更加的思念到主的圣洁，主的那种超乎万人之上的尊贵。第十一节说，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在这里讲到了金子，这个至金的金子当然是指着基督的神性，是指着基督有神的生命，有神的荣耀，因为他就是神自己。所以在这里对神的神性，对主的那个属性有更深的看见。并且我们看见这里说，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在这里是一个形容，这里是形容主他永不改变，主他不会 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圣经说，人到衰败改变的时候，他的头发就会发白。但是这边说，头发那样的黑如乌鸦，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他不会改变的。虽然年代那么长久，他仍然不改变。十二节提到了眼睛，眼睛是人生命表达最透彻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看见对主的眼睛的思念，而且这里的思念更是强调了主的性情。眼睛常常会表现出一个人的性情，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他的眼睛跟他在很安详的时候那个眼睛的表达会不一样。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主的那种温柔，主的那种温柔像鸽子一般的性情。第十三节说，他的两腮如香花溪，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这里讲到的是受苦，主曾经受过人的羞辱，曾经受过人的戏弄，因此这里在心灵黑夜中的基督徒，他会想到主的受苦，他会想到主也为我们受过苦，所以我们也应当与主同受苦难。所以这是在思念中也看出了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接下来就提到了基督的手，手是工作，手是生活，是行为。所以这是讲到主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那样的尊贵，他的工作是那样的美好。十五节讲到了腿，这个腿是讲到了主的能力，讲到了主的刚强。所以一个在心灵黑夜中的基督徒，他对主的思念是正面，是积极的。因此我们每一位在心灵黑夜中受苦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对主的属性，对主的圣洁，对主的刚强，对主的受苦要有更深的思念。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进入心灵的黑夜，愿你坚固我们弟兄姊妹们的信心，在心灵的黑夜中更多的思念基督的受苦，使我们可以在心灵黑夜中来荣耀基督的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节目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来信后会立刻回信给您。下一次的课程仍然是与您分享雅歌第四段的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您。